书接上文，关雅丽啊，向栾扑包主动提出来，我要跟你结婚，而且响当当的，十分爽快的说了仨字儿：“我爱你。”栾扑包都傻了都。完全出乎意料之外，他怎么敢想别的？咱们说过不止一次了，栾扑包最喜欢的心上人是姚真真，他真喜欢。为了这件事儿，坐卧不宁，甚至啊脑袋都空白了，拿东忘西。后来徐永海发现了，当大哥的批评他，说你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可能吗？姚真真在天上，你在地底下，门不当户不对，人家是洋学生，你目不识丁，人家家里有金山银山，你趁什么、你趁一身虱子，别想，太不现实了。话说的近似挖苦，金石良言。打那之后，栾扑包一想，是啊，我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不想了，不现实，想的干什么？他真有恒心，就像戒烟戒酒似的，我不抽了，我不喝了，他就有这决心。打那之后不想，但是见着面呢，心里也是热乎乎的，要说一点感觉都没有，不可能。但是死了这股心，除了姚真真他想过之外，再没想过任何女人，是歪的邪的没有。挣点钱逛窑子去，找其他不三不四的女人，从来没有。他就想，我好好干活，将来万一哎有俩钱了，再想娶媳妇的事。你看今儿个真是时来运转，世界之大无奇不有，有想不到的事儿，没有做不到的事儿。关雅丽大美人啊，就这么水灵灵一个女人，那么高贵的身份，主动提出来要嫁给他，他怎么能想得到？还得说栾扑包这个人呢，有经验，比较成熟，换一般人呢就休克跟趴那儿。那位说至于那么严重？真有啊，有的花两块钱没想到，买张彩票扔抽匣里不管了，没想到得大奖了，500万，乐疯了都，想不到的事儿。有的人想得奖还得不着，那世界上就这么奇怪。前些日子据说有位美国妇女花了$1买张彩票，她也没看看是什么玩意儿，回到家了，没过些日子中奖了，特等奖$3000万，折合2亿多人民币，都把他乐疯了。记者采访他的时候，他都颤抖，都不会说话了。什么原因？嫉妒。咱说这例子，就说这栾扑包，今天是有点嫉妒，哎，那心里热乎乎的，脑子嗡嗡直响，都不相信这是真的。后来进一步跟关雅丽这一谈，证明这是真的。栾扑包眼泪掉下，嫉妒，真没想到。关雅丽也哭了，那个是关雅丽有病啊，她怎么看上栾扑包了？也有原因。虽然关雅丽出身名门，贵为皇姑，溥仪的得管她叫姑姑。住到深宫大内，吃尽穿绝，母亲是郡王妃，那还了得吗？可是您别忘了，过去的事现在没用了，清政府倒台了， 你这皇姑是一文都不值了，人在世花在时，是吧？我当过省长，你现在不是了，你是普通老百姓啊，你比别人也不强到哪儿去，都不能提这些事儿。但是后来呢，摊上事儿了，叫汪恩普花钱把他赎出来，先在窑子搁了一晚上，然后又在这头条胡同13号给他买的房子，属于汪恩普的外室，好说不好听。一个女人呢，名誉是至关重要的，现在这么急倒手，所以关雅丽心灰意冷，能愿意跟汪恩普过一辈子吗？当然不愿意。想找一个合适的不想找，这么年轻能不想吗？栾铺班人长得一般，个儿也不高，但在脑袋里头有印象，知道栾铺班是个材料，没有不夸的，而且人品端正。尽管他不出门，也听汪恩普说过，也听旁人说过，印象很深。今天他遭人毒手，关雅丽是深表同情，两个人这一谈同命相连，故此毅然决然地下了决心要以身相许，不是没原因的，也没疯也没傻，看准了机会表达了自己的观点，话说出来。有的婚姻就是这样，一闪即过，本来说一句话这事儿成了，就因为这句话没说没成。这个电视剧电影不经常有这样镜头，关雅丽不失时机说出来了。结果栾铺班一听，既然人是真心，我还端什么架，因此也就愿意了。两人谈呐、谈呐、谈呐，关雅丽最后说，你别干了，别在新风楼干了，迟早有一天非遭汪恩普的毒手，你与狼为伍，哪有你好果子吃、干脆干点堂子，或者是什么也别干，你就搬到这儿来，我也养得起你，咱不吃好的，就是过太平日子10年8年的零花钱也不带断的。栾铺班说，那合适吗？我现在又不老，什么也不干，交代不下去。王掌柜的不会对我太怎么地。哎呀，你还说这话呀，你还没清醒，今儿为啥他把你领到这儿来，就想害你，并的是美人计，你怎么这么糊涂？是吗？那咋整？栾铺班没主意了，咱就这么说吧。正在这时候，深更半夜，老太太在外头喊：“天都啥时候了？别唠了，抓紧时间歇一会儿吧！”啊，雅丽啊，哎，我知道，可不是。再待一会儿天亮了，关雅丽把床收拾好了，告诉栾铺包去躺啊，躺下歇歇。说到这儿，咱得交代交代，干柴烈火呀。栾铺包20来岁了，青春期正在旺盛之时，关雅丽又是大美人，关雅丽也愿意以身相许。两个人同床休息，自然的非常亲切，就成了夫妻之实。哎呀，这栾铺包长这么大没享受过这滋味，高兴的要了命。关雅丽也非常高兴，为什么这么做？这就算等于这个事儿是事实了，不是假的了。安下他们咱不说，单说汪恩普和刘怀水本来想定美人计陷害栾铺包，结果来俩客人，一个蝴蝶一个蓝瓶，给搅了。一看不行了， 俩人乘兴而来，是败兴而回。这解放郎舅回到新风楼，到了贵房把门关上，汪恩普就骂刘怀水，骂下来了，你说你怎么搞的，你这是挺好一件事砸了，我这栾铺房怎么就收拾不了他呢，全怪你料事不周。刘怀水不服气儿，把眼睛一瞪，脖子一梗子，我姐夫怎么什么坏事都是我，怪我吗，我按计划行事，一宗宗一件件样样得体，谁知道半道杀出个程咬金来，谁知道蝴蝶来了，谁知道那个丫头蓝萍来了，我不知道啊。我看这事儿你别怪我，怪就怪那个婊子关雅丽，我早想好了，他动的手脚肯定在事先把人都安排好了，早也不来晚也不来，咱敢接过眼上啊，咚闯进来了，把咱的事儿给冲了，你说是怎么回事，有道理，臭婊子，等我到处手了，我收拾他，我把他收拾死。我说怀顺呐，怎么办，下一步怎么办，难道说就这么算了，我这不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吗，丢人现眼，窝火憋气呀、我咽不下这口气去。哼，我姐夫知道了，现在别怪咱了，就得下第三步棋呀、我给您出的主意，头一步离间计失败了，二件美人计也失败了，现在就第三招，把他你整死就得，非得走这步棋，估计能行吗，不毒不狠不丈夫，姐夫别犹豫了，把他咔嚓了，不一了百了，怎么咔嚓，你忘了，你都气糊涂了，反省院你不是有人吗，你跟那个姓陈的陈院长不是换铁的把兄弟吗，你一个电话过去了就妥了，给栾铺包戴一顶红帽子，进了反省院，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咱这也叫借刀杀人呢、谁也猜不透是咱们身上，他活不成，不一举双得吗，就这么办，他打了电话了，打完通了气儿之后，让刘坏水去办这事儿，包了300块钱先把头，你不拿钱玩不转，然后又拿了张帖子，你不见谁人的刘坏水，让刘坏水马上登上洋车赶奔反省院，咱这么说，到那三下五除二把事办成了，反省院派出6个人来，全是便衣。那个说什么叫反省院，反省院特务机关，杀人不眨眼，受蒋介石指挥的，蒋介石是反共专家，跟共产党那水火不同炉，他一生都在反共，他把共产说成洪水猛兽，宁杀错1000不漏掉一个，你说他够狠的不？这个特务机关在各地方，特别是大地方，都有这么个地方叫反省院，你听这名多好听，实指特务机关赶上屠宰场了，不受法院约束，你法院审判得公开呀、人大伙都听着，你徇私舞弊人家不服，在这地方不受法院的控制，他可以捕人，可以刑讯，可以定罪，可以把你铲除，那权力大极了简直。所以说知道内情的人知道，一进了反省院，不说九死一生也差不多少，派出6个特务来，刘怀顺领着， 奔教场头条13号一直来到关雅丽他们家外头。这阵栾婆婆他们还睡觉呢，他们来的太早了。刘怀说往胡同里看看。诸位就这那黑门就这门。那行你等着。哎别别别等等等各位。我不能在当场。我要在当场碍手碍脚的跑了风诸多不便呢、啊。我得躲一躲交给你们各位受累。哎我说你给我尖点。我们在这受清风你去享受去了。没那个意思。另外现在下手还不是时候。我把情况都介绍了。他们这还有俩客人听说没走。一个叫蝴蝶一个叫蓝瓶。还不能让他们知道。他们要知道一吵吵麻烦。你们等着。栾伯伯一会儿他肯定得起来。起来他不得出来吗他一出来哎把他掐住。神不知鬼不觉。把他塞进反省院你说这多好啊。当然说这话不给钱不行。刘怀水一咬牙本来这钱是他自己的拿出来一人5块5-6-30块。好吧既然这样交给我们吧拜托拜托拜托拜托。这小子跑了。他跑了。这几人就在胡同口这守着守来守去守去守来天亮了按现在钟表说呢6点挂铃黑门一开栾婆婆从里头出来栾婆婆得回家呀另外也得上新风楼啊那人哪能失踪呢不管跟汪恩普怎么样我得见个面他是安的这个心一夜没回家了心里才惦记老娘惦记巧妹所以急冲冲离开这门楼往外走刚走到胡同口这六个小子一看来了两个刚这一过哎宁可给压在那儿栾婆婆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这帮人抓人经过训练的有一个小子过来拿黑面罩一样把脸给套上嘴也勒一声离老远有汽车塞在汽车里的咚咚咚咚咚咚给夹走了可这事也巧就在他掐巴栾婆婆出胡同口还没等上汽车关雅丽他娘出来关门关门的时候是开门缝一瞅瞅着背影呢这不栾婆婆吗出什么事儿了赶紧转身是报告关雅丽。